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分享怎么样子来做门徒的训练。今天我要跟大家从两方面的角度来谈到门徒训练的实行的步骤。我们前面曾经一连串的谈到有关门徒训练的重要性，门徒训练是今天在建立他的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也谈到门徒训练怎么样子来安排课程，应该使用什么样子的教材。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做一个总结，谈到门徒训练一步一步我们怎么样子来实行。首先我要从个人的角度来谈到门徒训练实行的步骤。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你只有一个人，不管你是在中国的农村，或者是在都市的里面，或者你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基督徒在那个地方，你要来开始一个福音的工作，甚至进一步的你要建立一个教会，那么门徒训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谈到怎么样子来做门徒训练的步骤，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尤其特别适用在那种开荒形态的家教会。首先当我们要来谈到门徒训练的步骤，我们第一步我们需要先确定未来我们所要建立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一种形态，什么样子的架构。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些呢？因为如果我们在建造一个房屋，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先计算代价。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先知道我们建造的蓝图，我们建造出来是要建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教会。我们个人做门徒训练，我们个人传福音，这一切至终都是为了要来建立主的教会。因此可能你并不是牧师，你不是传道人，但是你只要是一个主的门徒，你是神的儿女，神就把这一个大使命托付给你。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要我们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一个吩咐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那么你我要去完成这一个大使命，把福音能够传到地极，建立主的教会，就是一个至终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建立教会，在全世界各地有各式各样不同形态的教会。那么当一间的教会建立起来，接着就有第二间的教会，第三间的教会。那么教会跟教会之间怎么样子来联系，怎么样子组织，这个就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海外各地的地方，我们看见不同的宗派有不同建立教会的模式，好比说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信义会这一类的传统的宗派的组织，基本上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教会也是可能没有什么组织形态，但是当教会慢慢建立起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要考虑到组织的问题。因此这一类的教会所用的组织制度基本上是属于总会制的。什么叫总会制呢？总会制也就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制度。所以这一个总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权力，总会来决定地方教会有关十一的奉献，有关这些人事的调动等等，可能都是在总会这一个层面要来决定的。那么我知道有不少的一些宗派，他们地方的堂会必须要把十分之一的奉献交到总会的地方，总会就可以运用这些十分之一奉献来在做一些联合性整体性的事工。那么地方堂会的牧师的调动、人事的安排，往往也是总会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权。那么这种的组织化并且是总会制的 这种方式的建立教会，这种组织架构可能在某一些的基督教的国家已经形成一个传统或者一个形态了。那么这一些基督教国家，因为它有悠久的教会的历史，所以形成这些制度也是经过很多年的一些的修正调整。但是这种的制度在今天中国的教会的情况事实上是比较不合适的。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地方教会的这一种制度是比较合乎今天中国的教会的形态。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第二章第46节，找着了之后请我们一同来读。46节这样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我们都知道这段圣经是讲到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因此初代的教会就开始了。那么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通通到礼拜堂去聚会的，这里提到说他们在殿里，当时候的圣殿，也有在家里来聚会。换句话说，在初代的教会，如果你看后来保罗的书信里面写给哥林多教会，写给以弗所，写给腓立比，写给这些各地的教会，保罗都告诉他们是写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教会。那么保罗虽然是建立这些教会的工人，但照理来讲他在这些教会是应当拥有这种权柄的，可是保罗在跟这些地方教会的关系里面，基本上他离开了之后他就设立长老，因此长老或者今天我们称有一些就称作牧师，不管是长老、牧师或者监督，这些名称其实都是指同一个角色，就是在教会的里面那一个负责牧养、负责治理的那一位领袖。因此保罗这一个建立教会的工人，他离开之后他就设立了长老，让长老带领着教会的执事一同来建立这个教会，所以权柄是在这些长老跟执事的身上，权柄不再是在保罗这个工人的身上。保罗写书信勉励他们，甚至责备他们，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仍然是地方教会。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些时间在谈有关组织的问题？原因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开始带领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从基督徒带领他成为一个门徒，那么当我们这样一步一步开始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呢，自然教会就形成了。那么教会形成之后，一间的教会、两间的教会、三间的教会，当教会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一定会牵扯到组织的问题。那么这也是我看见在今天中国的教会的里面，特别是家庭的教会里面，存在着组织结构方面相当不清楚，也是非常需要来建立来帮助的一个地方。所以地方教会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以弗所的教会跟马其顿的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彼此帮补，但是当他们在做任何的一些决定的时候，每一个地方堂会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自主权。所以当我们确定了我们未来教会建立的那种架构的时候呢，那么好比说今天你开始传福音，你在北京，或者你是在成都，或者你是在上海，或者是在深圳，或者你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当你开始要带领人信耶稣了，主祝福你，与你同在，我们真盼望神的大能与你同在，你就带了一个、两个、三个人信了耶稣。那么当一、两、三个人他们信了主，慢慢慢慢慢人多了之后，就成为了一个聚会，可能你就要组织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聚会，我们也许就开始了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或者是一个小组的聚会。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小组可能在一个家庭里面发展到了30个人、40个人，这个空间有限，那么 就必须要再分出去，成为另外一个教会。所以以今天在中国的情形来说，三四十个人的一个教会，可能在其他的海外的教会里面，它是一个小组或者是两个小组的这种的大小。所以我们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架构，我们就知道我们回头要来看，当我们一开始带领人信主的时候，那么我们实行的步骤是什么？我们实行门徒训练，当然第一个步骤你需要有要带领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可能是已经是基督徒，可能他是一个慕道朋友。如果假设是在一个开荒的地方，完全没有任何的基督徒，在你自己所上班工作的场所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或者是在农村整个的你所居住的邻居当中就你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就需要从第一步最基本最基本的开始。怎么开始呢？祷告，为你周遭的亲戚朋友邻居祷告，求主预备他们的心，求主松软这个土壤，使周遭的人他们的心预备好。然后第二步你就要开始传福音布道，不管是个人布道，一个一个的亲戚朋友个别的跟他传福音布道，或者你有机会在家庭的聚会里面，或者在同事的聚集地里面，你就小组的方式来跟他们集体来布道。总之在这一个带领慕道的朋友使他成为出信者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抓住，就是根据教会增长专家马盖文博士，他提到一个所谓的寻找好土。根据这一位马盖文博士他在过去宣教工厂多年的经验，他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在宣教的策略，我们把一些的种子撒在那个硬土荆棘的当中，就没有办法产生果实。其实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原则，提到好土。那么这样子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会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当我们带领了初信的人，这些人可能一个两个都信了主之后，那么从这个当中我们进一步的就要来进行所谓的一对一门徒训练。那么首先我们谈到这个门徒训练，我们的对象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寻找，找什么样子的对象。仍然我们学习像耶稣的榜样，耶稣在寻找门徒的事情上面，他第一个步骤先做的就是祷告。耶稣整夜的祷告，到山上去祷告。当时候在耶稣因着他群众布道个人布道，已经有一批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但是在这些跟随他的群众的中间，他祷告祷告祷告，结果耶稣就选择了12个门徒。所以今天我们来选择这些门徒的时候，我们也要来问在我们周遭这些已经信主的，特别是这些当中已经比较有反应的，比较有愿意心的，我们要特别把他们筛选出来。那么怎么筛选呢？我们根据4个条件，用英文来说就是 FAST。 F 代表什么呢？就是 faithful， 就是忠心。我们观察一个人他是不是忠心，怎么知道一个人忠不忠心呢？往往我从一个人他聚会先来看。如果今天你召开一个训练聚会，或者你说我希望能够开始有3个月的一个造就班，可能有些人来了一两次之后他就不来了。或者你可以从这个当中看见有些人他每一次来他就很准时，而且他很渴慕的在听。但是有些人呢，他就是来这边姗姗来迟，迟到早退，或者有时来有时不来，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子的人你千万不要一开始你就要把他选作你的门徒，以后你可能会就会 有绝代门徒了。意思就是说，你选错了对象，可能你带了这一代，他们再也不会去继续做训练门徒的工作。所以一个人，你看看他聚会忠不忠心，你交给他一件小事情，他忠不忠心，你请他来安排排桌椅，请他来做一件事情，他是不是忠心的把它完成。那么第二个就是 A 就是 available，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有时间的，他是有愿意让你使用他的时间。换句话说，他不是那种很忙忙碌碌的人。有的人虽然有心，但是他没有时间。这样子的人，你如果找他做门徒训练，往往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所以是不是在你的周遭有一些人，他是忠心，而且他也有时间。第三个 S submissive， 就是顺服。在今天这一个社会，非常强调个人主义，很多事情都是以个人为己见，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因此往往有人讲说中国人好像是一盘散沙。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许多时候教会也没有办法联合起来。因此我们在带门徒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找的人，我们要找这些顺服的人。其实你如果来看圣经，从整本圣经里面，旧约一直到新约，耶稣所找的这些门徒都是顺服的。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们都一直是这样子的顺服，但是当你在找他的时候，你观察耶稣一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的跟随。在旧约里面，你看见神所拣选的仆人使女，当神一呼召他，他就放下，他就跟随。虽然有一个在那边怕自己做不到，因此他心中有恐惧，他在跟神讨价还价，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那些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是谨守耶和华吩咐的人。所以顺服很重要，一个人他顺服，他就会学习，他就会有愿意的心要来跟随。如果一个人骄傲自大，那么他根本不可能要来跟你来学习的。所以顺服是在门徒训练当中我们所要寻找的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品格。那么第四，这个 T 就是 teachable，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有受教的心。这个跟顺服也很有关系，受教的心也就是一个谦卑的心，虚心受教。一个能够被教的人，一个愿意不断学习的人，就是一个门徒最好的一个表示。一个门徒就是一个愿意不断的学习不断成长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能不能够有受教的心，这是选择门徒其中一个条件。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选择门徒了，我们也可能经过了祷告之后，那么我们选择了几个门徒，到底要选几个呢？有人说耶稣带十二个，所以我也带十二个，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定律，要跟你的时间如何，也跟你自己能够带多少人都有关系的。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可能一个他一次可以分别带个六个人、七个人，甚至带到十二个人，可能都有办法。但是如果是有工作的，在上班的人，也许以今天的社会来讲，特别以今天的城市来讲，大概你一次一个礼拜能够带两个，顶多三个，可能时间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个门训，当我们选择了之后，那么我们接下来谈到你要选择什么样子的这种方式，这样子的人呢，最好一次是以带一个为主。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带三个人，但是呢你可以一次跟一个，礼拜一跟一个，礼拜三跟一个，礼拜五跟一个。当然如果因为时间的考量或者各方面的考量，可能需要同时带两个或三个一起，那么就像是一次带一个小小组一样。那这样子的方式，原则上面如果以门徒训练的角度来说，那么最好这两三个人 不要太多，两三个人就好，是要能彼此敞开，彼此的背景也比较类似的。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要以带同性的为原则，也就是弟兄带弟兄，姐妹带姐妹。如果一个弟兄去带一个姐妹，这个东西会出问题，如果一个弟兄去带两个姐妹，这个更容易出问题。所以要带同性的，弟兄去带弟兄，姐妹去带姐妹。那么如果像有的是夫妻一起的，那也许也可以同时去带一对的夫妻，或者是一对夫妻同时去带一个人。总之我们要把握这个原则，不要透过因着门徒训练而造成男女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么接着我们就谈到门训的约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一对一的门训开始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要来时间安排呢？通常这个时间的安排一般来讲最好是大约60分钟，如果这以60分钟当做例子的话，我们可以用20到30分钟来建立关系还有祷告。那么利用大概这个30到40分钟的时间来一起讨论材料、主题、分享。所以我们按照这样子的时间，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到地点，地点可以在任何地方，在一个个人的家庭或者是教堂里面。最重要的是让两个人在门训的时候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安静的场所，不会受到打扰。那么通常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用这一系列的材料，在这个材料当中要配合有类似像一个对于门训的检讨表，好比说我用的这一个门训检讨表会探讨到请他每一个礼拜要去检讨自己，或者是说打勾他每一天有没有灵修，每个礼拜有没有聚会，有没有小组聚会，有没有参加祷告会，有没有读经，有没有这样子祷告的生活，有没有传福音，这样子的一个检讨表，来配合每一个礼拜你跟他有一次的这样子的一对一的这样子的门训约会。那么特别是灵修方面，要要求对方写灵修笔记，因为灵修是一个基督徒成长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写灵修笔记帮助他建立一个有规律的灵修生活。那么当你经过一段时间来看这个灵修笔记，那么也可以知道他灵修的情况光景如何。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在这个门训的课程是需要有实际的操练，好比说传福音，不是只是坐在那边跟他一对一的谈传怎么传福音，需要找时间带他出去传福音，训练他出去传福音，一起出去传福音，帮助他能够有实际的操练。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一个个人的门训实行的步骤，我想我们要很有秩序的一步一步的来做。那么不单单是知道怎么开始做，而且我们对于这一个带领的门徒要有一个长期的计划。我以前曾经讲过，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全方位的门训，按照真理、灵性、生活、侍奉四方面同时来进行，不是只是在神的话方面来带领他，也要在他的灵命的操练、品格的操练、生活方面、夫妻关系、人际关系，在侍奉的方面、教会的侍奉、怎么样子的侍奉、诗班的侍奉，全方位的来造就这一个门徒。而且我们也要从不单单是一对一的门训的方面，我们也要顾到他需要有小组的层面的这一种的门训，需要有他个人单独的读一些属灵书籍或者研经这种的个人研究。那么如果我们把今天所说的这些的全方位的门训的方式实际的应用在你带领门徒的上面，那么我相信主要大大的赐福你，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把门徒带领出来。有一天你会看见这个过程虽然是慢的，虽然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一些被带领出来的门徒，他们都是一个一个扎扎实实耶稣基督的精兵，可以在各地为主来做见证，带领人也做主的门徒。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再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的主题是门徒训练的实行步骤。首先我们谈到门徒训练的实行步骤，我们要从个人的角度来谈，也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开始做门徒训练，那么步骤是怎么样。第一步，先确定未来的架构。第二，就是怎么样子具体的来实行门徒训练。那么第三，门训的对象，我们怎么样选择门训呢？我们要先从祷告求主来显明，接着是观察，根据四个条件：忠心，是不是有时间，顺服，受教的心。那么我们拣选门徒，原则上带领门徒的时候是以一对一为主，那么而且是以同性带领同性。那么门训的长期的进化要按照真理、灵性、生活、侍奉四大方面同时并进的来带领门徒。带领的方式除了一对一，也可以用小组、个人研究，各方面都来关注这一个人。最后门训的约会是怎么安排，时间上面原则上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每一次的碰面有一个主题。那么地点呢，可以选择在一个安静不受打扰的场所。那注意的事项就是要除了约会这一个门训的时间，要配合其他方面门训检讨表的配合，也透过实际的操练来配合。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做主他的门徒，来训练更多的门徒来侍奉他。